主获2016年5月2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大卫的后裔。
Thank you. 愿你每处 来回应着我们，愿我 学会如何来更深来回应你的爱。谢谢主与你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妹请坐。
我上礼拜我们有看到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了12节，我们也知道圣灵做奇妙的工，圣灵感动安提阿教会，让他们差派了巴拿巴跟保罗成为一个宣教师，来祝福全世界，影响很多的人。我们也看到今天保罗他们又继续他们的福音的旅行。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上帝同行，每一次的旅行他们就再一次的经历上帝的恩典。有时候这样的旅行也会遇到难处，有时候会遇到痛苦，有时候会遇到病痛，有时候会遇到攻击，甚至被盗匪攻击的这样的情况。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他胜过这个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上帝无法掌握的，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上帝也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们愿意仰望他，当我们愿意倾听他，当我们愿意寻求他，上帝就带领我们的生命，丰富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的生命享受他极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3章，我们要从第13节读到25节。13章第13节到25节，我们前面来。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广会堂的叫人过来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欠免众人的话请说。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聚居埃及的时候抬起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寂灭了迦南地基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贝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继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循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翰向以色列民众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路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好，这是这个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在记载保罗他们的行程，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保罗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地方去进入会堂，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会堂，然后就有人请他来发表讲一些话。这也是犹太人他们的崇拜，当然在敬拜当中他们应该有的仪式在有感动的时候，广会堂的人就会请他们站起来来分享，所以保罗他就站起来分享。所以后面的这一段就是保罗他的分享的内容，当然我只有切一半，后面还有，因为怕读得太长大家就睡着了，所以我就把它切断。那今天的经文很重要的部分是前面的部分，在叙述他们的行走的脚中，他们在路上所发生的事情， 那么后面保罗他在讲的信息当中，也让我们再次的来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当时被上帝拣选，但是他们的生命却常常的让上帝担忧，让上帝在那边生气啊，这也是我们常常有在经历的事情。所以我们从上礼拜我们看到安提亚教会啊，他们差派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差派了巴拉巴跟扫罗去做宣教的事工。他们来到了基比路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啊，在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抵挡保罗他们传福音啊，这个人叫巴耶稣了哈啊，巴耶稣啊，这个人抵挡保罗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啊，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就斥责他哈，斥责他啊，让他啊再一次的在那边看见上帝的恩典啊，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特别一个阻挡对保罗来说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不如意，好像是一个困境，好像是一个挫折。当这个人出来阻挡保罗不让他讲的时候，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看成是我们的挫折，但是很奇妙的，如果没有这个人出来阻挡，我相信这个使徒保罗总督他不会看见上帝的大能，因为圣灵的感动让保罗在那边来斥责这一位巴耶稣他的有一个名字叫于里马，他是一个行法术的人。当保罗告诉他说你的眼睛将要瞎掉，结果他的眼睛竟然看不见，需要人家搀扶他，需要人家引路。本来是一个男主，但是上帝却借着这个男主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就因为我们的生命也常常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困境，但是我们却在那个困境当中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也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次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上帝借着各样的试炼当中，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跟上帝的恩典。好，那这样的事情我想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发生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接着保罗他就从这个基比路，然后就坐船到了哪里，到别加这个地方，别加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然后他还要从这边爬山。哇，这个爬山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图这个山好像不高，对不对？看不出来那个有多高，你知道吗？那个那边的山脉整个山脉最高的点是3500公尺，3500公尺的山他们必须要爬这座山，然后去到一个比西底的这个安提亚到这个地方，然后传福音。这个地方，这全部的地方都叫加拉太，都叫加拉太这就是罗马一个神，就叫加拉太神他传福音到那个地方。好，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又看见了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马可离开了保罗。就是这个约翰离开了保罗。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我们看到第13节的地方，只有短短的几句话，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也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一句话我们如果再往后面看，你看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38节，你就会看见当这个巴拉巴跟这个马可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巴拉巴建议保罗说让马可跟我们一起去传福音让马可跟着我们走。结果保罗那边很生气，保罗说，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这就是我们看到在15章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今天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像看不见为什么马可，为什么这个约翰他会离开保罗，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却造成保罗心里面很大的受伤，很大的受伤。因为到15章的时候，巴拉巴建议说让马可，就是这个约翰跟着他们去的时候，保罗不赞成，不愿意。然后因为这个不愿意，保罗就跟巴拉巴 分道扬镳啦，分道扬镳齁。啊，可见这个马可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所以保罗不赞成让马可跟着他去做这样的工作。好，如果我们再看啊这个啊十五章这样的一个记载，其实他这个离开齁，他不是离开。如果我们看一个新的译本齁，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离开他是什么，是一个啊一个用离弃，用离弃这样的形容来形容说这个马可半途绕跑，它是一种离弃齁，离弃的一个心态齁。说到底马可为什么会离开保罗，我想在圣经里面齁也有几个啊圣经学者的一个猜想啦齁。第一个，因为他的个性齁无法吃苦，他回到我们知道在马可他在家在那有一次彼得他被抓去关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使徒很多都在那里，在马可的家在那边祷告，对不对？在那边祷告。然后当这个彼得被那个天使带出来之后，然后到他们的门口啊，有一个使女就出来开门，一听到彼得的声音就吓一跳，就忘记开门，就赶快跑进去说彼得出来了，对不对？啊，这个人哦，这就是马可的家。马可的家在耶路撒冷。而且他的妈妈叫玛利亚，那后来我们称这个地方叫马可楼，马可楼就是马可的家。啊，他还有你看，还有表示他们的家生活怎么样，很丰富啦齁，他们没有缺乏。所以有人说，为什么马可他会离开呢？他会选择绕跑呢？因为齁他无法吃苦啦。啊，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些学者这样说。第二个，有人的猜测啦，说这个齁巴拉这个马可齁是因为他跟巴拉巴是表兄弟，对不对？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如果去看圣经，你就会发现，我们从第十三章开始看哦，圣经安提阿差派巴拉巴跟保罗出去宣教，第一个人都称谁？都叫巴拉巴哦。哦，第二节、第七节，巴拉巴都在前面了，但是从第十三节到后面。都是保罗在前面啦，有一些学者说齁，你在吃味啦，在吃醋啦，哎呦，我的表哥齁，竟然基本上都做跟队的齁，跟队的，本来是我表哥在前面带队，对不对？现在变成保罗在前面带队，保罗决定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走，他心里面就不高兴，他就这样选择离开了。啊，不知道真的还假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说齁。啊，有人这样猜测。那第三个，一个蛮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马可啊，因为他生活太富裕，他的家庭环境太好了，所以齁，他不愿意走这一条山路。我刚刚讲到说，保罗要选择走哪一条路？从刚刚我们看到的地图，哦，这个叫啊，这个山区齁，啊，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啊，是一个很高的山啊，很高的山啊齁。啊，这个叫托罗斯山，哈、哦，托罗斯山的一个山脉，哦，这山脉啊，这山脉我刚刚讲了，你如果我们看这个图，你就知道那个山是很高的，最高点是3500公尺这样的高度。那保罗他竟然要选择这一条路，啊，竟然要从这边到别家的地方，哦，啊，然后要走到那里，走到那个安提阿，穿过这个山脉。彼得看这个马可看到他要决定走这条山路齁，如果坐船他还可以坐，你知道吗？叫他爬那一座山齁，他可能就受不了。那一座山齁，其实你不要小看那个山的高度，那山的高度是很恐怖的，而且那当中还有很多的盗匪、土匪、强盗在那个山上常常会造成很危险。所以有学者就说齁，啊，这个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最高点了，啊，哈，最高点哈，啊，托罗拉斯山哈，啊，这个山脉哦，啊，托罗斯山的山脉哈，啊，最高点的地方哈，3500公尺哈，啊，他们要穿越这样的一个山脉哈，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有人说哈，啊，因为马可吃不了这样的苦，所以他就选择离开了，好，啊，选择离开。到底怎么样离开的？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更重要的是。马可后来回到保罗的身边了，马可也后来被保罗接受。我想这也是马可他的努力，他在那边的努力，让保罗能够看见他的认真了，啊，哈。 保罗后来接受这个马可，他也觉得马可对他的这个福音的工作很有帮助。他在腓立门书24-25节的地方，他这样说哈、他说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这边有提到马可这个人哦，表示保罗在这时候对马可他是存着好感的哦。那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个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保罗对马可有不同的评价，感觉马可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特别在保罗最后人生在最后的时刻，他在写最后的一卷书叫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特别这样讲，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了，与我有益处，就表示他肯定马可这样的作为，马可在他的服事当中成为他很大的帮助。我相信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跟人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会对人有一种不同的评价，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因着耶稣的爱，因着我们对上帝的那种爱，我们对教会的爱，即使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即使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观感或是价值，我们都可以因着耶稣的爱，为了教会的好，为了让上帝的荣耀在这个地方被彰显，我们都能够选择彼此接受。我觉得在马可跟保罗的身上，让我们学到很棒的功课，他们这样彼此接纳。所以我们知道诗篇133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想我们也要学习这样事情。有时候在服事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有彼此之间的那种隔阂，但是我们爱神的心，我们爱教会的心，我们仍然要看到他的优点，我们彼此能够接纳他成为我们的弟兄跟姐妹。好，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就是保罗为什么要爬这座山呢？保罗他为什么要坚持要爬这座山，爬那么高的山呢？哇，这个我看了那些 commentary 里面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解释，我也想要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大概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彼此来分享这段经文当中，虽然是短短的几节经文，但是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东西。保罗为什么一定要走这条路，那么难走的路，那么危险的路，为什么保罗要选择这条路？如果我们在看加拉太书因为他的地点就是在加拉太省嘛，对不对？那去的地方都在加拉太省，所以他在加拉太书这样说，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哦，这边有一个征兆哦，这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公重点的信息在这边 哦，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说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好，表示他要爬这座山的过程当中，产生到底是还没有爬就有身体的问题，还是因为身体的问题他必须要爬这座山，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加拉太书这边让我们看见这个疾病带给他有一些问题。他说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表示怎么样，有人轻看他。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因为保罗的身体的残疾、身体的疾病而轻看他，这是保罗在写给加拉太的教会这样肯定的，表示保罗这样的病有可能是从外观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才会轻视他嘛，对不对？如果外观没有看出来，可能就不大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生病，人家就不会对他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又可以看见在加拉太书的4:15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当日所夸的福音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醒，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表示保罗的眼睛有问题，是不是？他需要用别人的眼睛来帮助他，对不对？那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就在说，那保罗他的身体的残疾 身体的疾病有可能是因为眼睛产生的问题。那其实在另外一个学者啊，在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这边有提到说，好像上帝给他一根刺在提醒他必须要谦卑啊，不要自高，不要过于自大齁啊，让他谦卑齁啊。所以有一个学者叫兰塞这样的学者啊，他就说齁，有可能是因为啊，他得到一种永久性的疟疾啊，我们才这永久性的疟疾才跟他这有关的齁。他说这种疾病齁，这永久性的疟疾跟一般的疟疾不知道干啊，不唔知道，我再问那个郭医师看咩啊，我这到底有干啊不？哎，这是兰塞所讲的齁，他得到一种永久性的疟疾。他说这种疾病发作起来齁，他就像一根那个烧红的铁，然后穿入他的额头，那个痛让他非常的痛。所以齁，兰塞这个学者就说，保罗他选择要爬那么高的山，就是因为他需要到一个比较冷的空气，比较清新的空气，然后让他的身体的那种痛能够减少，能够减少。所以保罗选择要走这一条路。我不知道，这当然没有标准答案的齁，啊，有一些啊圣经学者这样在猜测齁，这样猜测。OK， 因为保罗坚持爬这座山，所以马可就选择离开了。那这对保罗来说，他是好像被放弃一样，被放弃一样。好，保罗跟啊去到这个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就到犹太人的这种城市，这种方式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然后就背诵四麻，这是他们的礼拜。他们礼拜的啊程序就是，他们必须要先背啊由拉比所摘录的圣经的重点，在那边背齁，就叫小麻齁，然后再来就是祷告，然后再来就读摩西五经，然后读先知书啊，之后呢就接着就讲道啊，讲道完之后就祝福，就祝福啊，这个叫他们的礼拜程序。所以当彼得啊，当这个保罗他们在那边读了摩西五经，读了先知书之后啊，就有人请他站起来来讲道齁，在讲道啊，保罗就开始讲了齁啊，讲这个道。那保罗在讲的信息当中，上帝成为主动词，上帝成为一个主动者，上帝成为一个拯救者，上帝也成为一个怜悯者。这位上帝成为主动，他上帝成为啊带领啊以色列人领受上帝恩典的，他是一个主动赐福给所有的人，他主动去呼召人，他只主动去召那个什么去拣选人，上帝也主动的帮助他们来祝福他们。我们看到在保罗的分享当中，上帝成为中心，而且这个中心是在告诉我们，上帝是主动者，上帝是一切福气的源头，领受我们啊，带领我们的生命，呼召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主动者的啊上帝哈。好，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来看两件事情。第一个，上帝他高升跟容忍，上帝高升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原来在埃及的地方，他是一个啊在痛苦当中，他这边呼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来拯救他们。上帝听见了他们的祷告，让上帝就把他们抬举起来。抬举起来，然后用大能的手就领他们出埃及。我们看到在保罗在这传达这样的信息的时候，虽然短短的他在介绍这样的历史，但是他在很简洁的这样的用词遣字里面，让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对比。第一个，上帝拣选人，上帝抬举这些人，但是上帝却看到这些人容忍他们，表示这个抬举跟容忍产生很大的对立了。上帝拣选了一些人，上帝祝福了一些人，但是这些人不但没有感谢上帝，他们的行为却让上帝更大的难过。这就是保罗在那边让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有时候你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之后，人常常把上帝的恩典忘记了，人的生命不但没有把上帝的恩典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常常违背上帝的旨意。在旧约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啊部分齁啊，旧约我们知道在啊生命记的第九章那边提到说齁，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将你神将这美地赐给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齁， 上帝在生命记这边再次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当纪念不忘你们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的发怒。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在生命记的第九章。生命记的第九章，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摩西为什么要再次的重申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悖逆的民族，他们是应着景象的民族，因为他们是一群忘恩负义的人。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抬举了他们，上帝帮助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手，带领他们出来，结果走到了西乃山，他们就造了金牛，在那边把他们当成神。上帝在那边非常的生气。我想摩西在那边在讲的，还有保罗在那边再次的在提醒的，是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永远要与你同在，我永远不放弃你。我想这是一个上帝对我们充满了恩典，上帝容忍我们，上帝抬举我们，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良好，不是我们表现得多么棒，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很喜欢在告别礼拜的时候勉励弟兄姐妹，鼓励弟兄姐妹，特别喜欢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那边跟弟兄姐妹分享。耶稣说，凡来到我面前的，我永远不放弃他，我永远不丢弃他啊！常常这样的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一个多么软弱的人，当看到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他的生命到一个尽头，到一个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数算他的人生，我们就发现他的人生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确信一件事情，耶稣说，凡来到我面前的，我总不撇弃他，我永远不会抛弃他。这些话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啊，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常常我们受到很多的唾弃，很多的人的放弃。有些人结婚故意用那个999的520的我爱你的一生一世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结果结婚没有多久就被放弃了，就被抛弃了。我们看到在社会上很多的弃婴，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活在被放弃的当中。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凡来到我面前的，我永远不放弃他。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49章那边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他说妇人会可能或许妇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但是耶和华总不会忘记你，而且上帝把你放在他的心掌上，手掌心上，上帝把你放在他的手掌心。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有时候很软弱，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我们常常惹上帝生气。但是感谢主，上帝的爱借着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在保罗的信息当中，也让我们看见上帝的爱就这样拣选我们。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为什么要讲大卫的后裔。他说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对大卫的后裔，到底大卫有什么好啊？在新约圣经当中有17处在描写，用大卫的后裔在描写这个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在强调从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在福音书当中有很多人在呼求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呼求？他们都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后裔啊，拯救我吧，可怜我吧，帮助我吧。特别我们知道有瞎子的巴迪买，他就这样呼喊。为什么要呼喊大卫的子孙？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圣经里面这样说，上帝对先知拿单 请他告诉大卫，他就跟大卫立这样的约，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前面在讲说上帝抬举，然后上帝又容忍，我们再次在这边看见他跟大卫立的约，你犯罪，你得罪我，我会打你，我会用鞭责罚你，我会用杖来打你，但是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你，像离开你啊，像离开你从前的那个扫罗一样，我不会这样离开的，我不会这样离开的。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这是上帝跟大卫立的约啊。我们再一次看到以赛亚书那边也这样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的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就是上帝借着先知在预言耶西的根，耶西的本，还有从他的根所生出来的，就是大卫。耶西就是大卫，就是大卫的父亲叫耶西哈，所以在讲到这个时候，就讲到大卫的后代，大卫的子孙。好，在耶利米书23:5说，上主说，时候将到，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之子，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这边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在预告，大卫的子孙就是跟弥赛亚化成等号。所以当到新约的时候，在讲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裔的时候，就是在谈到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保罗说这个弥赛亚已经在这当中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他说这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借着施洗约翰在那边把他印证出来啊。这一位这个耶稣我们可以看到第23章，从这人的后裔中，上帝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耶稣来到这世上，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我想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的，领受上帝的恩典。其实在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常常犯罪，对不对？他也常常软弱，他让上帝也很生气，是不是？他抢夺别人的太太，对不对？还谋杀别人的丈夫，是不是？他各样的事情做了很多上帝不喜欢的事情，他是一个很不好的国王，但是上帝的爱不离开他。其实大卫一生他受很多的痛苦，以色列的国王当中经历最多的痛苦的就是大卫。他自从被高利国王之后就开始被追杀，然后他刚当国王之后，后来还被他的儿子追杀，他的生命经过很多的痛苦。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写最多感谢赞美的诗歌的是谁？也是大卫。他是在所有的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受最多痛苦的一个国王，但是也是写最多赞美上帝的一个国王。弟兄姐妹，这个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上帝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当他的人生遇到软弱的时候，他愿意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求上帝怜悯他、赦免他。当他在痛苦的时候，他歌颂赞美上帝，他知道上帝掌权，上帝的爱永远不离开他。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当你的人生面对困境的时候，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刚我们看到听到那个佩君姐姐在分享的时候，告诉妹妹啦齁，不好意思叫你姐姐，不好意思齁，她在分享说她前一阵子心情很沮丧很难过，但是上帝就告诉说，孩子啊，来敬拜我吧，因为敬拜我就是再次的洁净在我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遇到困境，我们都会遇到难处，我们都会遇到挫折。 请问一下，你有办法像大卫一样歌颂赞美上帝吗？你有办法写下这样的诗篇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大卫不是一个风平浪静的人，他不是一个平平安安的人，他的人生经历许多的痛苦，但是他的心永远没有离开上帝。即使在他犯罪软弱的时候，他仍然诚实的带到上帝面前来，求上帝怜悯他。所以他写下了非常有名的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就是他犯了那个那么重的罪，他把它写下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犯了罪，求上帝怜悯他。弟兄姐妹，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也是领受耶稣的爱的人。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也有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他在传福音也经历很多的痛苦，但是保罗在很多的痛苦的当中，他甚至生病，他甚至可能他眼睛出问题，他甚至可能一种疟疾，一种永久性的疟疾，让他非常的难过，非常的痛苦。但是保罗在数算他这样的痛苦当中，他永远不会忘记他需要喜乐。腓立比书就是他在监狱里面，他写下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就是保罗。弟兄姐妹，有耶稣你就有喜乐，阿们。耶稣要帮助我们胜过环境，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们会有平安，你们会有平安。所以我在谈到主啊，大卫的后裔啊，大卫的子孙啊，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的主权。他们在讲主啊，是表达他们承认耶稣的神性跟他的潜能。如果你在喊主啊，就表示你的生命被耶稣掌管，被耶稣掌管，不论在顺境跟逆境，耶稣都帮助你胜过这一切。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胜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所有的一切。盼望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耶稣的恩典，让耶稣的爱，让耶稣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成为回应，永远依靠。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旨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或许有阻挡，或许有风浪，但是你要相信耶稣胜过这一切。我们一起站起来，来唱这首诗歌。
为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不会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天长的君主啊，你赐予我阳光，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好好再一次来。
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指引我摇晃，使我身心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息来宣告，我真是听你的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今天来宣告，我的自己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天中今天来宣告，当我来宣告，满身体就在不见情况。
非常棒的一首诗歌，在告诉我们，虽然你在面对前面是一个风浪，虽然在面对前面是一个困境或是一个阻挡，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当你这样全心来敬拜他，当你全心来仰望他，当你全心来赞美他的时候，神迹就在你的前方，神迹就在你的前方，上帝就即将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困境当中，上帝要为你解决各样的难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耶稣基督的爱，让上帝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先祷告。因为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对我的恩，感谢你让我的人生有拄到挫折，有拄到阻挡，就是我为着我的挫折跟阻挡来感谢你。因为在这中间，我会当谦卑在你的面前，更加让我看到上帝你无难成的事，上帝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当我们看见保罗他们经历了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你却行神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众人因此来看见神你的大能。主，我们要为我们的人生所面对各样的困境难处来祷告，来感谢你。当我们将这样的事情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你行神迹奇事在这当中。你要让我们的生命翻转，你要让我们的眼光翻转，你要让我们的环境翻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你的爱临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让他们在前面的道路当中凭着信心跟随主的脚步，与你同行。主，你要带给他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平安的信心。求你与他们同在，祝他们，祝所有的弟兄姐妹，求你帮助他们。谢谢你，祝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把副歌唱一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心情来宣告，我的世界里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牵手心情来宣告，当我来前一天百分之九三
敬拜到这里。